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安，你们好吗？今天是否感觉到安息在神特别的慈爱和他的恩典当中呢？好，今天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呢，是出自于出埃及记的第23章。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个关于安息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无论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的重担压力，我们都需要安静在你的脚前，因为安息在你的怀中就能够重新得力。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仰望给你，好叫你安息的这个力量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勇气。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子健呢，进入中学以后，功课就越来越多了，加上各种补习班和课后的活动，他最缺乏的就是睡眠时间。爸爸妈妈想尽办法让他可以睡觉，比如说在车窗上装挡阳网，让他可以在车上睡觉；比如让他睡到最后一分钟才叫他起床；比如周六让他可以睡整整一天。但可惜的是，子健呢，迷恋打游戏。明明已经没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了，他还是一有机会就打游戏，等到实在拖不下去才做功课，所以总是到深夜才能够完成功课上床睡觉，就这样恶性的循环。不过多久他就病倒了。医生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甚至是成年人常犯的突发病，比如说心脏病啊、血管性的疾病啊、失眠、抑郁、健忘症、高血压等等等等。而子健检查的结果居然是由于长期缺乏睡眠和休息导致的肝功能的衰退，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啊！全家都难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好在发现的早，还没有导致不可逆转的结果，但子健的肝部已经受到了损伤。妈妈心疼他，常常流泪祷告，求主耶稣医治自己的儿子。爸爸也决定等儿子恢复以后呢，要更多的督促他运动和健康的起居生活。而子健自己更是难过后悔，发现因为病倒以后能够毫无痛苦挂虑的休息和睡觉真的是太美好了。现在的他由于药物的缘故，许多让人不舒服的副作用，其中一个就是每夜的盗汗和噩梦，让他小小的身体处于一个极度疲倦的恶性循环状态中。听完这个故事，可能有许多父母都觉得自己青春期的孩子很像故事中的子健。是啊，如今这个被荧屏控制的年轻一代， 似乎很难找到每天拥有充足睡眠的年轻人。如果有，那也是利用本来该努力生活、学习、工作的时间来补觉的一群人。不管是由于手机、电脑、电视还是游戏而夺去休息睡眠时间，都是会有深远的影响的。即便一时半会儿可能还看不出来，但时间一长，一定会造成身心灵各方面的影响。天父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美好无比的恩典，就是可以休息安息在他的同在与创造中。他的创造大功完成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息。一周的第一天不是始于工作上班的周一，而是敬拜休息的周日。神完成了他的创造就安息了，他也希望我们享受他的计划和设计，遵循他创造的作息规律，以最好的状态来面对我们的生活责任和人生使命。不要觉得父母让我们休息是剥夺了我们玩乐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美好的祝福和恩典，绝对不是伤害我们的要求或捆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相信您创造的最美计划和设计，让我顺服在您美好的祝福中，不要偏行己路，伤害自己，让父母或您伤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23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神这么看重公义和正直？第二，安息日是神的恩典还是要求呢？但愿我们全家有个美好的讨论时光，也特别的鼓励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与我们分享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故事、精彩的见证或者是特别的灵修分享。如果可以的话，字数不要超过800字，这样呢，正儿将会将他们编写进入喜乐凌晨当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
大地都曾经震动，因他声音颤抖，那海汹涌，风浪翻腾，因我仰望你而平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带领我，带领我的安息，带领我，带领我眼光专注你，我的心相信，奉你名。
平静，我灵交托，坚定相信，风宁明，风浪平静。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我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世清牧师。
是的，今天真儿和陈世清牧师呢继续来走入到牧师他的婚姻家庭，他的生命的最深层，去分享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相信我们这样的精彩是不容错过的，我们继续请陈牧师来分享。我很想替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有不同年龄层的听众，他们可能都在无论是生命的阶段还是婚姻的阶段，都在面临不同的挑战和挣扎。那从您自己成长的角度和作为一个牧者的角度，有没有一些什么可实践性的建议给不同年龄层的夫妻，在面对比如说您的八年、六年 20年这样的一个，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实践的建议给年轻夫妇、中年夫妇和老年夫妇的，让他们可以针对目前他们的这个生命的阶段，可以一天一小步的继续向前迈进和成长？
哇，这个是可以讲
很多、
谢谢真的老师青年的夫妻，我能够回头看自己本身的经历，也从人生的阶段的特性来看，通常在青年夫妻的阶段，因为他刚刚开始婚姻生活，也是同时他开始在建立他们的生活的基础，所以因此时间变成是非常宝贵。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青年夫妻很容易忽略的就是把时间刻意的花在对方身上。我们可能会以为结婚不久后那应该是你侬我侬嘛，其实现实并不难。恋爱的时间你侬我侬，你恋爱以后呢就各自发展，特别是
move on
这个叫 mission accomplished 那男人就开始了新的 project
工作。
其实这是一个我会这样的建议，就是说青年的夫妻要明白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的关键，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特别假如有计划要有儿女的话，在儿女还没来之前要刻意的花时间去经营两个人的关系。
是
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刻意去约会。我在说谈恋爱是很自然，因为你有一个目的和方向结了婚以后什么都不自然
什么都要刻意，
都要刻意啦都要刻意了。
刻意
那刻意的话呢约会就一定要刻意。
是
那约会一定是跟时间摆在一起，
是花时间，
所以就要去把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把它落地化为行动，
是
就要约会。
是
那这是第一个建立行动第二个建立行动呢，我建议说要刻意在家里面，假如没有的话要去买我们在美国叫做 love seat，
是一个双人沙发。
哎呀那么呢就不要坐一个大沙发一人坐一人
是要挤在一起坐，
然后挤在一起，而且呢要刻意的最起码一个礼拜有一天到两天的晚上
是
要刻意的坐在那一个沙发，
是
然后呢把所有能够搅扰东西都拿开，
是
手机拿开，电视关，
是
因为通常坐下来都看电视把这个关掉所有的可能干扰全部放掉，
是
两个人可以坐在一起，你说不讲话也可以了，但是
听听音乐
但两个人可以坐下来最起码做同一件事，
是
听音乐，这是一个方式，不然的话两个人对话，
是
用这样的一种刻意的方式来去建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嗯，
我再次强调婚姻的前面的孩子还没来的时间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很多时候因为那个时间是忙，
是
然后忙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放开，这放开以后呢孩子一来那更不用讲，
是
那这个就更加的疏远，
是
所以这一个青年夫妻我会强调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是
那来到了中年呢，就是说结了婚姻的时间可能孩子差不多已经是小学跟到了中学等等，那这个时间呢因为已经差不多结婚通常已到了差不多10年15年，它产生某一种的 pattern 或者一些惯性，
是
那这个 pattern 跟惯性呢很多时候呢它可能是不健康的，
是
不过呢是习惯的所以对中年的夫妻我会建议呢去做一个测试，去做一个考试，
要 renew 你们的，
要在 renew 之前呢，要上一个要 re-examination，you take an exam， 然后就是去测量两个人今天的婚姻的关系
是
有什么一些蛛丝马迹啊，要去诊，去听诊。
听诊是
因为呢，你不会刻意的去注意的东西，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惯性
是。
惯性不一定是健康，它只是惯性，除非刻意的 做检测，
是
我会建议呢中年的夫妻去，比如说恩爱夫妇营呢，这个是件好事，
是
那或者呢可能就找教会另外的一对或者两对的夫妻，刻意的呢组织一个出门不去，而这出去的话呢，那刻意的呢就安排有机会呢大家之间能够做一些的坦诚的分享，
是
从别人的婚姻的生活里面听到一些上帝的作为，它成为一个镜子，
是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是的，
也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accountability，
yes，
但是也是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这是一个 community，嗯，所以中年夫妇的话，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可以思考，
是
另外一个实际的一个操作。中年夫妻的话，孩子可能小学和中学，我觉得这个地方一定要刻意的去强化落实家庭祭坛，
是
就是说家庭在一起的时间，
是
祷告的时间也好，
读经
读经的时间也好，嗯，大家可能唱唱诗也好，嗯，不一定说每一天，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硬性规定，
是
但是要产生一种的 pattern，
嗯，建立一种家庭的信仰的文化，
是对，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会帮助整个家庭的向心力，
是
婚姻的向心力，那当然这夫妻两个人一定要花时间来谈，因为这要 commitment，
嗯，
所以这个是对于中年夫妻，
是
到老年的话呢，我总觉得老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自由空间，
是
因为呢孩子已经大了，那现在可能是进入到享受孙儿的时间这个时间呢我发现到对我来说我也开始进入那个年龄，我会发觉到我们比较容易的只在乎我们这个家
小家
小家，
是要有使命感了，这个，
是这个时候其实我反而认为应该要扩大我们的圈子，
是
我觉得老年因为时间在各方面都已经相当的不错，要刻意的 step out，
是
而不是越来越 close in， 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观认为是越来越老了，嗯，所以就越来越窄了，嗯，我觉得应该不是，
是应该是越来
越
成熟了，
对了嘛，嗯，你更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更有条件走进人群，走进社区，嗯，
是
那假如用这个方式，那两个人能够生活在一起40年、50年、60年
太宝贵了，
那为什么就变成只是两个人呢，
是应该一个教会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对对，嗯，所以教会的所谓的老人事工呢，嗯，我觉得有些很可惜，只想到老人家只能够
献身啊，
要出去，
是
若他们身体健康许可行动方便，他们时间一定有，
是
给他们使命跟意向，
Amen，
我觉得其实教会60到80岁在美国来讲，
嗯，太宝贵了，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生命，
是是好多教会一半都是这样的年龄，
嗯，是是
您刚分享的时候我好兴奋，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建立家庭事工的一个趋势，一个方向，就是你会发现年轻夫妇是需要 support， 中年夫妇更是需要有教会这个 setting， 您刚提到好几个 community， 就是在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去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成熟，不断的长进，而且到了老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我们自己的神已经在我们生命年做成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开枝散叶，我们开花结果，所以您提到这三个就是 intentional 刻意，不断的提到刻意，我想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刻意呢是为了 relational 建造关系，然后还需要 be missional， 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只有有意向有使命的人才会活到老学到老，才不会说被我们的这个文化所局限了，而是我们持续不断的身体虽然会朽坏，但是内心却 一天心思一天。
Amen.
非常的感恩我们真爱住我家有这样的荣幸，请到陈世清牧师。您在过去这一周里面带给我们的信息是太丰富太宝贵了，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消化。所以呢，我们的饥饿营销就是，我相信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说大快朵颐哈，我们看到了一场属灵生命的盛宴，是透过一个生命的愿意到一个家庭，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以至于神又透过您来复兴他国度的事工。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轨迹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去尝试的，因为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替代的那个使命，不单单是陈世清牧师要被神大大的使用，我相信神透过他也教会了我们他生命当中所总结出来的这些宝贝。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同时他的 intentionalrelational 还有 missional 的这一个观念呢，希望我们将来落实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每一个家庭当中。再次谢谢陈牧师在我们的节目，希望将来还有机会可以采访到您跟师母。
好的，谢谢。
留一个悬念，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非常的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写信让正儿知道，正儿也会非常乐意转达给陈牧师。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下一期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拜拜。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这里，因为你。